界就是用巴比伦来代表的，用巴别塔来代表的。然后你看见结果有四王跟五王的战争，四王是从幼发拉底和那边过来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巴比伦王。所以当我们记得等到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，后来亚伯拉罕发现说，为什么至高的神把仇敌放在他的手里呢？他忽然眼睛才明白过来，他起头以为说在政治的版图上是四个王跟五十个王的战争，结果他没有想到那是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立。所以是撒冷的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应该是五王来迎接亚伯拉罕，但是不是，是以撒冷王耶路撒冷来迎接亚伯拉罕，然后解释说至高的神已经把他交在你的手里。那么这个就是以赛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最早最早创世纪的对立，就是整个那个对，这个在外面表面上是政治上的是四王跟五王，其实背后呢很明显的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。到了最后启示录，是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给我们看一幅图画，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被招出来的，他是过了幼发拉底河，过河的人就叫做希伯来人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，所以他的子孙个个都应该把这个世界，把这个巴比伦远远的丢在背后。但是最羞耻、最讽刺、最难堪的一件事就是，巴比伦亚伯拉罕是从犹大拉罕那边过来的。当时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，他现在的子孙要回哪里去？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图画，所以一开始就是个悲剧。按理来讲，当你讲到耶路撒冷，将你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当然应该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得胜，那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？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点的背景，稍微要有一点的解释，我们才会明白这一段的圣经。那我们简单的来说，耶路撒冷是代表，或者这样说，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。那么那座城，拥有神的殿的那座城叫做新耶路撒冷城，是耶路撒冷城代表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和他的期许。所以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为什么他大家都讲到耶路撒冷呢？就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神的见证，神的荣美。那这个神的荣美是根据什么呢？是根据神的同在。因为有圣殿，所以才有圣城，因为有神的殿，所以才有神的城。那为什么耶路撒冷和伦敦不一样呢？为什么耶路撒冷和台北不一样？为什么耶路撒冷和圣保罗不一样？为什么耶路撒冷和香港不一样呢？原因就在这里，都是城。但是在耶路撒冷城，你能看见它，所以跟巴比伦不一样。它也许外面有一些巴黎的荣华，也许可以有伦敦的荣华，都可以。但最重要的，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，伦敦是伦敦，巴黎是巴黎，不同在哪里？一个是有神的同在，一个是没有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乃是用他的圣殿来做代表。所以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，这就叫做神的殿。那因着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。所以每年三次，以色列人他们要带，不可以空手，要带着迦南的土产，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聚集，他们要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然后当你读到这个诗篇122篇的时候，当12个支派到耶路撒冷去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常例。那常例在希伯来的原文就是见证。 所以如果讲到见证的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当弟兄和睦同居，当大家在那里做一个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是一般一个子民。那这个时候请大家记得，全世界所看见的迦南美地都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迦南美地本来是分散在各地的，但人只要来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所有迦南美地的精华都在他们的手里，每一个人手里都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呢？好像是这个以撒一样，他们是把最好的献上。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天上的月亮是圆的，因为他们每次过逾越节、祝棚节的时候都是圆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当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团圆的时候要告诉家人说我们当时怎么出埃及的，然后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告诉家人说我们怎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但是为什么神说你们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而且都是选在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？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家乡的月亮是圆的，当你全家团圆的时候是圆的，当你在一起聚会，当然你爱你的弟兄姊妹，你满了主的同在。但是神的见证什么时候在人叫人看见呢？那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到了耶路撒冷，十二个支派，而且他们手里拿的都是迦南的土产。神把牛奶与蜜赐给他们不是个道理，神把牛奶与蜜赐给他们是个经历，每一个人都带着整个迦南精华来到神的面前。神说这就是他的见证。换一句话说，当大家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不光人圆了，因为月亮圆代表人是圆了，人在一起团圆了，神也圆了，天也圆了，神终于他心满意足。所以在旧约，请记得，圣灵神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见证。今天的见证是什么呢？是根据我们里面基督的神的同在，我们外面自然就会有一个见证，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以色列人分成两个国度的时候，北国十个支派，南国两个支派，就在表面上来说，请大家记得，因着政治的原因，所以北国人说我们不能再到南国去，到南国去以后心都跟他们去了怎么办呢？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以色列人政治版图可以有两个，但他们敬拜中心只能有一个。虽然你们在北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带着你迦南的土产来到神面前，然后要做那个神的见证。所以做神见证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耶路撒冷。但是撒玛利亚后来不是成为撒玛利亚吗？撒玛利亚不是个政治中心吗？不错，撒玛利亚是个政治中心，但撒玛利亚从来不是见证的中心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南国的人聚在一起，北国人也聚在一起。请问大家，真正神的见证什么时候大家才看得见的呢？乃是每年三次人到耶路撒冷去聚集的时候，你看见神，人就看见了神的见证。所以悲哀在什么地方？在政治层次上，他们为着人心被南国掳去了，所以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能到南边去，我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。你不管有另外一个敬拜中心，不管有另外一个都好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有一件事你不能争的，为什么有神的同在呢？因为圣殿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么圣殿代表是神的同在，那为什么神的同在在这里呢？因为神的荣耀在这里。所以许多人忘记的，神同在的背后是神的荣耀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享受神的同在，你怎么会经历神的荣耀呢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今天人说我们不要到南边去，我们不去过节，那很明显的，他们自觉于神的荣耀，也自觉于神的同在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分成南国跟北国以后，你看见很明显两个政治的实体， 讲的政治的中心南国是在耶路撒冷，北国是在撒玛利亚。讲的敬拜的中心南国是在耶路撒冷，北国在伯特利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就是在但那个地方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今天问题我们可以说在外面是对的，你看见有敬拜的中心，我们曾经到过那个北国的，特别到但那个地方，我们看见那个敬拜，我们看见那个秋坛呢、那个样子，实际上就外面来说跟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。问题在这里，你什么都对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表面什么都是对的，但要紧内容对才行，实际对才行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的荣耀拿走了，什么时候你就把神的同在就拿走了。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圣殿和所有的殿和所有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要记得整个圣殿的灵魂乃是神的荣耀。第一章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荣耀，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在以西结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，然后神的荣耀要做显明的工作，神的荣耀要做审判的工作，神的荣耀要做救赎的工作，神的荣耀要做挽回的工作。所以等到你读到中间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荣耀慢慢离开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就让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，为什么旧约有圣殿，为什么有圣城。圣，如果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，如果神的荣耀离开圣殿，圣殿是空的。如果圣殿是空的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和北国有什么两样？和世界，那么这个城不是另外一个伦敦，是另外一个巴黎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很多人注意外面对和不对，但是忘记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属灵的实际。今天我们到底像政客一样的表演呢？我们用圣经很对的词句呢？还是我们真的有那个实际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表面上来说，你如果到但去，你如果到伯特利去，根据考古学留给那些证据，你看见很多地方从你看见刚好有内有外院，有祭坛，祭坛尺寸也还是很准确的。然后呢，你看有圣殿，但是请问大家，神的荣耀只在耶路撒冷，神的荣耀只在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你争什么都是对的。你说我们完全根据新约的圣经我们建立教会的，弟兄姊妹不要，一点都不错，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神。但是问题就是，神今天所关切的不是外面对和不对，问题是神的荣耀还在不在。如果神的荣耀撤退了，那证明我们一定出了问题。因为当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所听见的是圣哉圣哉圣哉，你看见，你很明显的他听见这个声音。那么如果约翰到了天上，在神的宝座前，他所听见也是圣哉圣哉圣哉。所以慢慢大家就知道，什么东西逼迫神的荣耀要离开的。神的荣耀有忍耐的，有个限度的。所以到了以赛亚书，你就知道有一天神的荣耀不能再忍耐了，所以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。从圣殿离开了以后，荣耀离开了五年，神才拆毁那个殿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以色列人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他们说了三次，在耶利米是这样说的。他们希望用这个来自我催眠，他们不肯悔改。他们觉得只要神的殿，这个殿永远不会灭亡，这个城永远存在，绝对不会沦陷的。结果他们有一天要看见神为着他的荣耀，他不得不用猛药。弟兄姊妹，最难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什么都对，